各位创造者们，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来到了第二堂，跟高我对谈。今天呢，高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转念。那接着我们昨天呢，开始进入观察跟记录呢，我们第二堂课呢，会教大家呢，开始进入更深入的运用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些资讯呢，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延展开来。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像昨天很多人都在问哦，就是我是不是要记录什么啦？我记录到的是跟我自己有关的啦，还是一首歌就好了啦？好的能记录吗？还是我只能记录不好的啊？其实哦，我们在做任何的记录，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看见自己哦，更多的面向。所以呢，在记录里面没有好的跟坏的，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见我们对什么东西开始产生反应。这些反应呢，它是一个什么入门，而且呢，它是一个点。透过呢这个点，我们带领着呢自己开始沿着线串成一个面，然后呢开始可以建构我们整个创造的模组。这是我们接下来每天要做的事情，甚至呢我们可能在一个月左右呢就可以完成这个点线面的串联跟这个模组的成型。因此呢，在我开始进入高我谈转念的这个第一个主题内容里面，我要先跟大家呢分享一下，还有回应一下昨天呢有些人的这个疑问。那有人说我有自我怀疑的想法，接着呢想那该如何做呢？自我怀疑就是一个发现啊，也是一个点。重点来了，你怀疑自己什么？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怀疑自己？或者是你在怀疑自己是一个不管什么事你都会有习惯性这样做？哦，这个就是你从自我怀疑里面可以延伸从点到线的部分。再来是佛性神性，它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批判哦。为什么？因为在体验的是我们自己啊。你说好，神说不好，难道你会照他的意思做吗？那如果你照他的意思做，那你自己呢？所以神跟佛其实就是观察哦，就像我们去庙里拜拜，或者是我们去这个教堂里面，上帝也好，耶稣也好，哪一个神明也好，任何一个宗教呢，你不觉得吗？他的存在的样貌就只是看着你，看着你，然后看着你，除非你向他提出请求，你需要他给你的协助，你需要他给你一些指引。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怎样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方法，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足，我们想请求他的力量来给我们一些支持，或是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一些意见，我们才会向他们提出请求。我们在所有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希望他们来协助我们，我们只会感谢他们啊，哎，有你们的守护很好啦，能够让我的事情很顺利。这个就是人性。人性呢，他在自我非常强大的时候，或是很顺利的时候，他的自我会认为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只有当呢，自我遇到阻碍、挑战、不顺利、困难重重、障碍的时候，他才会开始自我呢去找自己以外的方法，因为他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使用并解决目前遇到的状况。那多数的人一开始在学习创造，他总是呢以为他过去的认知就是现在的不圆满，我透过创造呢去圆满它。那事实上哦，我们是因为本来就是圆满，我们来这里是要体验我们的圆满的。你眼中所看到的不圆满、不满意的现象，其实它是一个讯号，它并不是真实的。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只要看到它就成为过去。什么东西看不到？就是未来。未来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下一刻，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过去。为什么？我们回忆就能看到过去，回忆就能看到。就算我们在脑海里去想象着、模拟着我们的未来，那对我们来说，那也只是什么，在脑海里面，并没有在我们的眼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只要出现在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就成为过去。而面对过去，面对过去，我们能怎么处理？不能处理，它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放下它，让它走吧。然后呢，接下来我要从零开始。因此，你的创造并不是在解决上面， 也并不是呢我现在不圆满，我透过创造来填补我的空缺。你必须知道自己呢是一个完整的，你是一个完整的灵魂，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所以你来到地球，你来到地球做什么呢？就是要让自己去体验到那个完整的自己，就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发。所以呢，你眼中的不满意其实只是一个讯号，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而且你眼中看到的这些讯号都已经过去了，它是一个提醒，它是一个提醒。而你的创造跟你的白日梦差异在哪里？其实没有所谓的差异哦，只有什么实现了跟还没有实现而已，只有这两个差异。还没有实现之前，你会怀疑这个是假的，是白日梦。所以这个并不是白日梦或是梦想的问题，或者是它是实相的，或是你空想的，其实它只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实现了跟还没有实现之前。而不管对于实现或没有实现或者已经实现的东西，你都只能有一个方式跟一个态度。什么？你要相信啊，你要创造的任何东西，你对它都要相信。如果连你自己要创造的东西你都还怀疑它会不会实现，你可以把你想要创造的东西当成你的孩子，当成你的作品。一个创造者他不会怀疑他的孩子，父母不会怀疑他的孩子，当然你是那个创作者，你也不会怀疑你自己的作品，因为你赋予他力量啊。所以就算别人怀疑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只有谁不行？你。然后记录难道就是只能记录困惑啦、沮丧吗？哎，这个回答很实际哦，你可以记录快乐啊。那如果你的人生当中只有快乐，其实那你应该没有什么需要再去解决的。那你要想的是，你要去观察，而且你要去记录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啊？你的梦想是什么？所以呢，并不是告诉你说你的记录是不好的东西。但如果你是选择性的，你对于你的困惑、你的困扰或是你的沮丧，你是逃避的，不想去认真的面对它，你只是选什么开心快乐去记录。那说实在的，我们要怎么成长呢？因为那些沮丧跟那些困扰其实跟快乐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一个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不是说快乐才是好的，而沮丧是不好的。我们必须用中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中所有体验到的任何事物。开心是美好的，痛苦一样是美好的，它对我们来讲必须是中性的，这是一个创造者的格局。对于创造者而言，所有的创造过程里面呢，你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状况。而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沮丧，我们会感到困扰，其实沮丧跟困扰它只有一个讯号，就是这现在这件事情不如你的心中或是你的头脑所预设的那样发展。而你的沮丧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分析跟你的判断之后产生出来的感受。这件事情会让你伤心，会让你难过，会让你困惑，其实它有一个根由。例如说你大概是对哪一类事情会感到沮丧，或者沮丧是你的习惯性。你天生就是容易遇到事情先从悲伤来，先从沮丧来，先从负面来。那你没有能力呢朝正向的方向去想，也没有能力呢相信自己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你记录到的是什么？你记录到的沮丧它其实是一个讯号，接下来是这个讯号它后面可以发展出什么东西，你会看到是一个更深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要记录的是我听到了一首是非常棒的歌，我要记录它。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往外扩展成一条线，是什么这首歌的对你的好听，只是感受，是它的歌词呢，它的曲调呢，还是当时候有些美好的心情让你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呢？这个就是延伸哦。我们把一个点延伸出去，它变成另外一条线，然后呢，线跟线再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面，而我们的现实就是由非常多的面它组合起来的。而每一条线、每一个点、每一个面，其实都是我们独有的创造模式，每一个人都有。有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会先从正面；有的人遇到那样的状况，会先从负面；有的人呢是情绪先带动，有的人是思想先带动，那有的呢是被外界的事件触动。有的人呢是自己去主动引起改变，这个都是每一个人特有的创造模式。而我们现在初期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模式找出来。那有些人会相信命运，有些人怀疑命运。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我不认为命中是注定的。为什么？如果我认为命中是注定的，我会觉得那我怎么努力也没用，反正它已经注定好了。那你会觉得有点打架。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有某些事情是注定。什么？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如果没有改变，你的未来就被你的性格锁住了。 你的心态没有改变，你的人生也被你的心态锁住了。那你说他是不是注定？当然是注定，因为你自己决定了，而且你做了固定的选择，你不会去做其他的改变，你也不会做其他的决定，你也不会去接触新的事物，也不允许一些新的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觉得是神注定你了吗？还是你注定了自己？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你会觉得他是谁？这个关键点，注定好的是由谁来决定的？我想现在你心中一定会有答案了吧。然后呢，接下来因为我们开始要学创造，昨天我们有提到呢，挑战者会遇到的第二个挑战，我们除了观察记录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挑战，也就是意识能量的重整哦。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刚我谈转念这个状况。其实转念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两个字并不难懂，但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彻底？那做到彻底的意思就是说，原本一件事情我对它的感受是不舒服的。我可能会觉得伤心，觉得失落，或是我觉得孤单，或是我觉得愤怒，这是我原本对这件事情，我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感受交缠在那里面。那我透过记录、观察、书写，我把整个事情呢，完完整整的透过我自己的理解的角度把它诠释出来。这个呢，是我们的书写里面第一个部分，叫做自我的对话。因为不管我们有没有写，只要我们产生感受，我们对这件事情一定有我们自己的立足点，我们所判读的方向，还有呢，我们所解释的身份、角色、价值观、信念、原则，都是我们加诸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很多的限制跟枷锁，而这些限制跟枷锁引导出了我们的感受，再加上我们头脑里逻辑的判断跟分析，这件事情不如我头脑里的逻辑运算，还有我的应该、我的必须，再加上我的不过、假如、也许、但是、万一，所以很纯粹的一件事情，透过小我、自我，还有这些交缠的东西呢，它让这件事情变得像毛线球一样。你所看到的已经不是这个事物的本质，而是呢，你附着在这个事件上面所有跟你自己有关的那些混乱的想法，以及呢，无法厘清的情绪跟感受。那么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哇，那我可以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了吗？如果我对很多事情又有非常多复杂的感受，而且呢，这件事情又跟那件事情有关，那件事情又跟某个人有关，某个人又跟之前哪件事情有关，你不觉得他整个写下来根本就写不完吗？哦，你终于发现到了，你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么混乱，交缠出来你的现实。而当你想要重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未来，你的过去如果会控制你，会干扰你，甚至你在做很多的决定都会受到过去这些理不清、剪不断的东西干扰，那我问你咯，除非你有办法呢一刀斩断，否则呢，如果这些东西都会来干扰你，你难道还不要认真的去面对它，一一把它厘清出来、整理出来吗？若是你可以跟我一样，你已经锻炼到对很多事情是非常纯净的，你没有很多复杂的感受，你也没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干预你，当你在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勇往向前，不管任何人反对支持你都不会在乎，你会一路就走到底。如果你有这样的魄力，你不会犹豫不断，或者是呢犹豫不决的自我怀疑，走走停停，然后呢再倒退三步，然后再想想我要不要继续往前，然后徘徊这里面，我这样做会不会失败，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如果这是假的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实现怎么办，如果这些都没有，你的特质里面都没有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你很快你可能今天学一学，明天用一用你下个礼拜你就是跟我一样了，全然的创造，因为你很 focus，你的个性不会被别人影响，也不会被别人干扰，你的性情也不会因为某些事情呢就大乱，这些就会是很纯净的创造者。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三个月的锻炼，你就很丰富了。为什么？你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会在这三个月呈现出来给你自己看到。那当然你的蜕变呢也会在三个月之后呢让人自己瞠目结舌，为什么？那是你想象不到的，并且呢你会发现，那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然后你不要担心那个变成这样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理由不好了，你这么来参加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更棒，不是吗？那很多人会问我了，难道这样做就真的可以吗？ 我只问你，你的心里希望这样做就可以了，还是希望这样做就还是不行？哪一个是你要的？你们可能会回答，我当然希望我这样做就可以了。好，现在你在做一个创造，我在做的学习就是我的创造，并且我的学习希望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那也是你的创造。而你有一笔叫做信任的票，这个票你要投在哪一个结果上？你是要投给自我怀疑，还是要投给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你有决定权，你有决定权。你可以呢相信自己做不到，然后产生了很多不过假如也许但是万一，然后呢也跟很多人问，希望得到别人的支持跟认同，然后也希望听听别人的意见，也想看看呢别人是不是真的呢如他说的，还是呢大部分都达不到，是老师自己乱说的，我根本做不到。你都可以去检索这些资料。但是当你在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观察者，我来问问各位，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人他很努力在创造自己的相反面负面，还是他很积极努力在对抗他的负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所有的人的眼睛心里都可以看得到的答案。哦，面对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成功的故事里面，都会有一个特征出现。什么特征？就是这个成功者，他不管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有非常多的人反对他。特别呢，他是一个创新改革者的话，反对他的人更多，因为他会颠覆掉非常多人就有的传统。那在这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要有什么样坚定的内力，勇往向前？他一定要知道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就算现在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也要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并且相信他创造出来之后一定是对很多人都有帮助，而且他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必须这样坚持，而且他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那如果你不是的话，你还很努力的学习要成为一个成功者，那这些特性，这就是你独有的创造模式。这个独有的创造模式正在把你创造成你无法成功的真相。所以你的自我怀疑如果是惯性，它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你必须从这里面去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控制住你。而你能怎么做呢？你能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到就是转念跟我怎么谈，就是我们回到一个点，什么事情或是什么现象或是什么特性会让你开始自我怀疑？如果都不是因为某些外界的事，而是你的本质、你的性格就会自我怀疑，那么我就要告诉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勇于尝试。你要去尝试很多，并且你要让自己呢去接受很多失败的可能性。你要把你自己对自我的要求的这个标准要放开，因为当你会自我怀疑的时候，就是你对自己没有把握，你对自己没有把握，你的自信不见了，所以你必须透过做很多的努力来建立起自己对自己的信任。你要从小的事情开始尝试，并且呢，你要放开对自己的限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包含你也是一样，任何人都是一样。所以努力追求完美，努力在追求别人眼中要达到的那个水准、那个高标准，那是假的，而且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如果你一直朝这个方向做，你只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打击跟打压。那你说，那别人都很多人成功啊？没错，因为他的特性跟你不同，他不会自我怀疑啊。所以你看到别人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他吃到的苦、遇到的一些挫折，都不会让他自我怀疑，也不会让他对自己产生退却的选择。但你会啊。所以你看到别人眼中成功的样貌，你以为你照着他这样做你就会达到，事实上你照着他是哪一个部分这样做啊？是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做的选择呢，还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做的选择呢？还是你只是大方向目标跟他一样，你以为你很努力，但事实上你有可能跟他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跟举止哦。所以写下来吧，你所观察看到它的是一个点啊，你们透过昨天的第一天开始摸索到，哦，我看到自己很多的东西，接下来我要从这个点开始沿着线索画出一条线，慢慢圈出一个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产生我所观察到的这些反应，是人或事或是状态或是现象啊？那这些呢它有一个源头，现在我看到的点它正好只是一个什么讯号，一个 sign， 一个指引，我顺着这个讯号、这个 sign、 这个指引开始去找是什么东西勾动我产生这些反应。 是什么东西激发我产生这些回应，是什么来让我产生这些想法、这些情绪、这些感受。刻意的要把自己往全部完美的方向去走的人，他其实他的灵魂是残缺的。为什么？只有残缺的心态跟认知，他才会追求完美啊，他是破损的啊，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我是不够完整的，所以我无法允许那些不完美出现在我的身上。当你在努力追求完美的那一刻，你正在向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宣告你是谁，我是一个破损、不完整、残缺、不足够、匮乏的灵魂跟存在体，而我的生命展现在我的面前，不管它再怎么完整我都看不见，因为我就是这样认为我自己的。它是一种信念啊，这种信念严格控制住你，再怎么努力对自己都无法满意，因此就算你踏上高峰，你也会很快的跌落谷底。为什么？它就是你本质的视线。可是当你开始重新去建立这个信念，你允许一些你无法接受的现象在你的面前展开来，那么你记录下来，就算你觉得它是不 OK 的，它在你面前都会变成只是一个什么，我以前遗漏的片刻，我以前所遗漏的小片段，我以前遗漏的小方块，现在我看见了，我把它拾起来，找到它，并且呢放回去我那残缺的拼图里面。这些不完美正是我的一部分，我接纳它，欣赏它，我扭转它啊，就像我们在玩拼图一样，我们在拼拼图一样，不可能每一个拼图小块的拼图它上面的图样都是完美的啊，它的长相就不一样啊，而你的完美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框架，在你的心目中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模组。你认为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必须的，这些应该跟必须它就是什么，你认定的。所以对你来讲，如果那个才是你要求的极致，如果没有达到那个要求或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 OK 的，那么你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填补你内心的匮乏，你内心的残缺，你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庞大甚至呢更宏伟的世界来的啊，因为所有的创造都是未知。你的明天就算你非常有高度的把握啊，你还是不能够确定它会百分之百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因此你要有宽广的心去接纳那些未知，用你所预期之外的方式展现在你的面前，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并且保持着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未知的来临。所以未知并不是恐慌的哦，我们对于未知会产生害怕担心，那是一种自我的掌控欲在作祟啊，当自我的掌控欲发生作祟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声音会督促着你，提醒着你，威胁着你，你不能改变哦。如果你现在开始脱出你原本的逻辑，你脱序了，你接下来呢就会慌乱哦，那些掌控权不在你的手上哦，所以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呢阻止自己改变逃避改变的行为举止，还有内心会有这么多的声音会出来。为了要帮助你真正的能够脱离这些设定，解除这些在你身上的方程式，这些旧有的运作程式必须被什么卸除，你就必须呢记录下来，然后一一的把这些枷锁呢打开放下来。那么当你从你的内在枷锁里、监牢里、这些捆绑住你的城墙里脱逃出来，你在你的内心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接下来你的内在宽广呈现了，你的外在世界路就开了。你也许只是在自己的内在下功夫，只是自己在这个部分呢开始去做改变，你的物质世界、你的现实生活，那些改变是立即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甚至于你今天这样做，你明天的世界就发生了。因此呢，你接下来要做的努力，在你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进入放目标的这个阶段呢，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创造者的本能，你天生就会这样做只是你过去不曾有意识的这样做，现在你开始有意识进行的这些观察跟这些记录，并且你把这些记录当成非常重要的珍宝开始沿着点、沿着线、沿着面不断地扩展出去，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超乎你的想象。你之所以能够那么 创造出那么纠结那么复杂几十年的人生，那表示你的创造能力绝对呢不低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而且呢它甚至呢远远宏伟了好几倍不止你所想象的这样，你的厉害还有你的能耐绝对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所以呢放开我们的限制吧，然后呢开始跟我们的高我呢要有一个对话。明天呢我们会对高我呢做一个更清楚的说明跟介绍。那也希望呢我们开始从我们的里面开始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美好的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自己。你到底能够对自己想到我自己的极致到什么样的程度，把那个最极致的自己塑造出来，那个最极致的自己你现在就可以呢什么开始去规划，然后呢去想象那个蓝图。你先不要管它会不会实现，重点是你必须规划这个角色出来，因为这是你所渴望的，你想要成为那样的自己，所以你在雕塑它，你在描绘它。一开始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它有各方面的条件各方面的条件，不管你要写的是多么的物质还是呢多么的虚幻，那都不重要，重要就是呢去描述那个心目中你认为的完美的完美的部分。那所以呢今天刚我带给我们的是属于转念的部分转念的部分。那当然转念一定要有素材，这个素材呢就是你从昨天到今天开始给自己观察得到的东西。